那个其实人生啊啊有两张网，两张网，这个束缚你的一生，把你捆起来了。这两张网呢，让你不能解脱，很难解脱。一张呢叫情网，还有第二张呢叫欲网，就是欲望啊欲望。这两张网呢，其实都是心灵当中的，在心里的看不见的。这两张网无形当中在你心当中把你啊束缚住。实际上呢，因为呢欲望没有具体的形和相啊，情感情呢也是没有形象的，完全在心里的。所以人家说内心的感情就是这样。只有我们学习佛法之后，我们才能知道哦，有这个感情的情网和欲网在。那么把自己的情网要克制住，这是修行的第一关。首先呢，对待自己的父母养育之恩啊，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啊，或者有了家室之后妻子儿女的感情啊，有时候非常的难割难舍。那么有些人呢为情所困，情感因为是最伤人的啊，所以为了感情，有时候我们人会不顾一切的去伤害他人和伤害自己。所以这个情一定要控制好，过分了就会伤别人和伤自己啊。所以我们看不破它，你会障碍你的人生。所以修行的人永生永世，如果不能把情看破，你一定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因为情字啊能够障一切。我们有时候不能舍去世俗的情，是得不到清净的佛法和力量的。所以一定要离情网，你的心才能干净啊。所以有的人就是离不了，你看啊，你看很多人呢、啊、就是这样，那个感情的问题啊。你看有一个22岁的脑瘤患者，在6月6号，就是2016年的6月6号5点钟左右，他从四川省的眉山呐、啊，啊，他是这样的，从医院的阳台上跳下来就自杀了，啊，22岁啊，这么小的孩子患了脑癌，就是患脑部的肿瘤了，脑癌已经花掉70万元，经过治疗之后，他的并没好，而且呢脑子呢逐渐出现异常，严重的忧郁症啊，用我们来讲就是有灵性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奶奶又住院了，他从小还最爱他的奶奶。6月6号呢，他去探望奶奶的时候呢，看到奶奶病情很严重，他承受不了这个压力，他一看见奶奶这么病重，吊着氧气啊，吊着针啊，他难受的不得了。他说，我要让我自己先到天堂去换回我奶奶的生命。讲完之后突然情绪激动，爬上6楼的病房的阳台就跳下去。你们想一想，这是不是灵性在身上？我们学佛之后才知道，对不对啊？而且说明这个灵性也不简单，它肯定不是我们啊，这个其他的。他说是到天堂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要告诉大家，因为感情啊可以生出一切的法。这个是什么法呢？这个就是我们人间的啊障眼法，把你可以迷惑颠倒这个法。所以要放下人间多余的感情，我们拥有一些感情可以，但是要多余的感情不能拥有。一切要顺其自然，感情只要种下因，你一定要还的。所以不要随随便便对别人用感情啊。我们澳大利亚有一个女的，开窗户对面是一个啊西方人，每一次开窗户晒太阳啊，开窗户啊晒衣服啦，或者挂东西啦，总是跟对面那个外国人眼睛惹事了。结果那个男的天天跑到他家门口等着他，要跟他谈恋爱。他吓得来跑到台长啊，你救救我了。我说怎么救你啊，你自己惹来的，用什么经可以把他念掉啊？我说他发神经了。 那怎么办啊？你自己好好的，不要去惹事啊。感情的东西不要随便惹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菩萨的眼睛都是低垂着的？你看很多人，很多法师，他们看见人间一切，他们就笑笑的，低垂着眼睛，他不把它当真的，对不对啊？那你们睁大眼睛瞪得好大了，对不对啊？不要把它当真的，因为一看见真的之后呢，你心就动了，心一动就会有行动。所以广告很会抓住你们的心的，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心动不如行动，你看了啊。所以我们众生呢，之所以在苦海当中出不来，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对个情的认识啊，修心啊，人明白世间是苦空无常的，一辈子苦到最后是一个空啊，所有的人间一切都是无常的，这是学佛的真谛。就是我们在人间对父母亲百依百顺，满足他们一切要求，伺候他们到啊老境啊，我们说老境无老死境，就是这个老境，也不能使他们的业力消除啊。你就是对他再好，他爸爸走的时候，妈妈走的，还是有的下地狱了，有的投人了，你不能消掉他们的业障，也不能让他摆脱老死啊那种病啊及轮回啊，你也不可能让他得到永恒的幸福啊。所以学佛人，我们凭着修心就可以使我们七世的父母亲人都能得到解脱，并且还可以帮助人间很多人，使大家一起离苦得乐，这才是真孝。所以我们只要一学佛，天上的天人神仙佛菩萨，他们都会赞叹，一看有人学佛了，念经了，天上好，就像师父一样，我有时候看见你们带一个计数器，嘴巴里念，哎呦好开心哦，哎呦怎么这么开心啊，这么多人念大悲咒心经啊。看错的也有，有一次看那个人念的很厉害，哎呀好开心啊，走过去一看吃口香糖了。所以我们学佛人才是真正的有情众生，才是真正的大孝子啊。要记住，我们学佛人的慈悲和这种爱跟世俗之爱是无与伦比的，超度亡人啊，替父母亲啊，亲人啊，求菩萨呀，我们的恩大于须弥山呐、你看你们现在念小房子，就是在超度我们自己的亲人亡人呐、虽然有的人连爷爷奶奶都没看见过，他们还说台长啊，我要念小房子，看看能不能把我爷爷奶奶抄上去，这就叫恩人，这就是很有情的众生。所以再看凡人那种爱，哎呦，给你吃点东西，对你好一点，只是人间的一粒微尘而已呀、所以人间的情只能对父母一辈子尽孝，而修行的真情可以让我们的父母超生了死，可以到天上去。有一位佛友一生孝顺，父亲走后托梦给孩子说，都是真实，他说，儿子啊，你一辈子对父亲好是来还债的，我现在都知道，你能否现在帮我念小房子120章？你看开价就是120章，所以要超度才是好事情啊。我们人间的第二网叫欲网，就是欲望的欲啊，因为我们呢思想行为都围绕的一种欲望，比方说我今天要吃好的，要住好的，要娶好的太太啊，要开好车啊，要穿好衣服，都是一种欲望。 为什么叫法师穿得朴朴素素呢？就是不要有欲望啊！大家听得懂吗？你看看看法师他们很干净，一个背包走天下，到哪里都挂单啊。当年佛陀啊，在印度的时候，他其实为什么要剃度呢？他就是因为呢啊，当时在印度很多教派，他不能分别佛法佛学佛的人和其他教派的这种区别，所以学跟佛陀学佛的人全部都是剃度，一看就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学佛人。所以去除烦恼那是真的，但是呢，能够跟别人不一样也是真的。我们跟别人真的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学佛修心的人，我们的境界不一样，我们有慈悲心，我们有高尚的道德，我们有先人后己的品德，我们有帮助别人的那种崇高的一种境界。所以我们是以后要到天上去的，我们当然跟普通人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人呢，不能被欲望就像一根绳子拴住一个小动物一样，让它不能动。不管你这根绳子有多长，但是你被这个欲望永远拴住的。你可以暂时不为欲望所难，但是时间长了你还是被它牵住。因为欲望这个东西非常麻烦，它会无限的膨胀，因为它会不断的加的，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呢，你就没办法控制了，因为欲望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的。举个简单例子，我今年送你一样什么东西，我明年你绝对不能送比这个东西差的，一送差的马上就这样了。其实这个东西还是很好啊，对不对啊？比方说中秋节马上要到了，吃月饼，今天呢送你一盒啊什么杏花楼，中国叫杏花楼月饼，那个在香港叫什么月饼啊？好一点的，嗯，啊，中国还有什么好的月饼啊？你看，都是糖尿病患者，不吃甜的，一个都讲不出来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比方说，这今年我送你一盒杏花楼月饼，明年你送一个没有牌子的月饼，他马上啊、哦，谢谢啊。中秋节愉快，不开心了。人的欲望是膨胀了，哪怕比你上次好一点点，哎呦，感恩的就来了。所以人的欲望一定要克制住啊！我们人不能成为欲望的奴隶啊！因为呢，我们的心啊不能啊看着世界上很多的欲望。那么台长告诉大家，就算啊我们在世界上有成就。啊，有很多的成就，哎呀，觉得你有很有成就。其实像一棵大树的根呐、啊，深深的扎在泥土当中。那你们听，台长给你们解释，师父给你们解释啊。大树的根是什么？就是你的成就。虽然扎在了泥土当中，但是呢，树叶就是你的欲望啊。你的成就来了之后，你会有欲望长出来，就是树叶。它的树叶会越长越多，会波及很多亩的土地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有一个成就之后，我这里也要，我那里也要，我这里也要，那里也要，就是长出很多的树叶。树只占这么一块土地，但是叶子可以长到人家家里去。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家里的树可以长到另外一家人家里去。这就是无限的膨胀。所以一个人一定要克服自己的欲望，明白了吗？我们生在，如果生在欲望当中啊，我们生在欲望当中生，死在欲望当中死的话，下次你再生的时候，你一定就是欲望的奴隶了。所以我们不能成为欲望的奴隶，所以少欲知足啊，欲望少一点的人很知足啊，哎，给我一个饭，哇，这么好，感恩啊。想想肚子饿的时候，真的，那不管给你什么东西啊，一看这个东西很好啊，不要看啊，不要看，为什么？这个对我没有好处， 啊，因为对我修心没好处，你才会有进步。所以欲望是毒药，你不当心就会伤害你啊。所以过去佛经上说，欲望就像一颗蛇了，一根蛇在你心脏里，你只要一有欲望，它就咬你的心啊，就动你的心。有一个啊老总，一个总经理问他啊，迷茫困惑的下属，就是问他下属说，你知道毛毛虫是怎么过河的吗？他说，下属呢就说了三个答案，毛毛虫怎么过河。下属说，从桥上过。老总摇摇头，没有桥。那么从叶子上过，老总说叶子被水冲走了。那个下属又说，那被鸟吃到肚子里就过河了。老总说，那样的话毛毛虫死掉了，即便过河又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么下属就问了，哎，老总啊，那么毛毛虫究竟是怎么过河的呢？那个老总就告诉他了，毛毛虫想要过河只有一种方法，就是毛毛虫可以变成蝴蝶。毛毛虫在变成蝴蝶之前要经过一个痛苦的阶段，它在一个蚕里面暗无天日，没吃没喝，这种痛苦要经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。现在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现在从人要变成一个菩萨，我们生命的历程当中会经历到很多的挫折和磨难，有人面对的困难就会啊悲观失望，无法转换自己的角色。学佛的人会勇敢地舍去自己过去观念，不断地修正自我，脱胎换骨，最后我们才能轻松地超越了人间的烦恼，有一个凡人而经过了痛苦的人间长河，进入菩萨的快乐境地。